那开始之前，请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清晨，你吸引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主日早晨，那么先从内心深处把我们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让这些原来毫无指望的人今天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进到神的家中，成为神家中的人，在神的家中能享受一切神的祝福。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心也向你打开，好像你早晨借着你的话从天降临，像雨像甘露临到我们心田当中，滋润我们心，也叫我们心更多因着你的话得到安慰，得到鼓舞，也得到见解，知道如何在你面前过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但早晨这一点时间，你释放分别为圣，我们心思意念，那么一同等候仰望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垂听我们祷告，将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好，我们今天继续以赛亚书48章。我们说到以赛亚书从40章到66章的是一个新的大段落开始，因为到39章神对以色列百姓最终的一个宣判一个审判呢，是他们要被掳，所以似乎在39章结束的时候，以色列那特别是指的犹大国来说，他们最终是一个灭亡，是一个无指望的一个前途。但是感谢主，从40章呢，神的口气马上有个极大转变，说到神要安慰他的百姓，安慰他的百姓，因为征战日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罪孽已经得到赦免了那底下就开始带进那个要来弥赛亚基督就是因为要来弥赛亚基督所带进的救赎工作，叫以色列百姓呢，最终是有指望的，神要还要复兴他们然后一直下来，特别到44、45、46呢，就带进他们被掳以后呢，因着罪被掳到巴比以后呢，神兴起古列王神拣选古列王，虽然古列王不认识神，但是神仍然呼召他拣选他让他释放犹大的百姓，然后重新回国建造耶路撒冷城修造城墙神的恢复重新在他们当中显出来。那这一切事情呢虽然像以赛亚讲这些预言的时候呢，对当时犹大民族来犹大百姓来说好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因为这是到100多年前100多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当时的百姓来说，我想他们领会也非常有限，因为不是要马上发生的事情并且古列这个王当时也还没有出现那时候只是在巴比伦还没有出现，那不过那时候是在那个亚述国的时候所以神讲到将来的事情呢，一方面让当时犹大百姓看见呢，神可以把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来告诉他们那神也把从前已经发生的事情呢也重新述说，让他们知道神是怎样在他们历史当中一再做工让他们认识只有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神所以这句话呢在前面好几章里面一再出现这句话，那这句话也是要向外邦人来说了，特别讲到古列这个王因为到了巴比伦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度他们在高傲，就像第47章3次提到的这个有巴比伦王高傲到一个地步，他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那意思就是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神一再的借着先知在那里说到借着这些事情的发生，让他们看见唯独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不仅外邦人要知道犹大民族更是需要知道虽然就着他们来说他们是一个有神耶和华神的人但是有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完全离弃神，离开离弃神的立法他们去拜偶像所以拜偶像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被掳但是感谢神，神在他们身上永远不改变的旨意呢最终还要把他们复兴带领回来当然巴比伦 从巴比伦归回这件事情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复兴。我们知道当他们回到犹大地重新建造圣殿修造城墙，当时百姓呢最终还是又有离开神像虽然那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成为拜偶像的人，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把神当作神来看待所以神一再提醒他们借着历史的发生，借着将来还没有发生事情，一再提醒他们唯独他是神那从48章呢46、47呢是论到巴比伦的一个神对他们审判，最终灭亡因为他们高傲他们在他们心中没有神他们以为好像他们所行的所有恶事没有人可以看见他们以为他们的聪明智慧也是让他们心偏于邪但是神一再说要当听我的话，当听话神要显出他才是唯一的真神那48章又转到雅各犹大百姓的身上所以开头他说犹大 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在前面几章一再提到神和以色列百姓特别的关系他提到说雅各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是我的百姓虽然他们是这样子的离弃神，但是神没有忘记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和亚伯兰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神仍然一再提醒他们神和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他们仍然是神的仆人，他们仍然是神的百姓神仍然按着他丰盛恩典对待他们那在这里再次提到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的从犹大水源出来，那从犹大水源出来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出身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是一个猛虎的，他们是住在一个丰富的水源地方我们都是去读生命记到末了33章，当摩西临死临终之前呢，对以色列百姓所祝福的话里面呢，到最后有一节在提到以色列百姓神怎么样祝福他们，那也讲到说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田也滴甘露。这是犹大的水源，犹大出生是在一个这样丰富之地所以当神差遣摩西要把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就一再形容那一块是牛奶隐秘之地那一块是水源之地，是丰富之地那里是神祝福的地方那虽然雅各以色列家他们是出生背景是蒙神这样的祝福但是他们是怎样的光景呢？底下就说当听我言，就当听神的话，他们在那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圣城的人所依靠是的名是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就的一方面来说，他们的确知道万军耶和华是以色列神，他们也指着神的名在那起誓他们认为说他们是与神有特别关系的人，但是他们在起誓他们在说这样话的时候呢，他们是不凭诚实不凭公义，就是说他们不在一个诚实不在一个公义里面来起誓来说这样话并且他们自称是圣城的人，好像就是说他们是居住在这个圣洁的城里面，那当然这个圣洁的城里面表明说住在这里面都是圣洁是公义的人事实上呢，在以赛亚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呢，神就在责备犹大的百姓说这个原来是一个忠心的城，原来这是一个公义之城原来在那里是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那里，但是有一天呢，他们在那里居住的人却是个凶手，却是那些许多罪犯罪行恶的人这是他们当时的光景，但是他们还在那边自称说他们是圣城的人，他们还在那边向着这位万军耶和华在那边起誓但是他们里面却没有这个诚实，没有这个公义的心他们不过是抓住外面，以为他们好像跟神之间还有个很好的关系正如 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也是一样当神借耶利米先知在那指责他们的时候在那预言说，若是你们不回转，不走到正道的话呢，神的愤怒审判就要临到你身上他们这些话听不进去，他们还在那说耶和华圣殿，耶和华圣殿在我们这里那我们知道耶和华圣殿表明说神的同在，神居住在他们当中。那先知耶利米居然宣告说，有一天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他们要被掳他们咱们用一种咱们回应就说，怎么可能耶和华圣殿在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并且神借先知耶利米在责备他们说呢，他们不要耶利米向他们说话他们要把耶利米治死然后他们说，我们这里有律法，我们这里有教师，可以说智慧的言语，可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犹大国以色列百姓已经落在一个非常悲哀的光景，他们已经接近那个亡国的一个时候神虽然从早到晚一直差遣他的仆人先知去向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听不进去，他们还以为神还在他们当中，他们还以为说他们是圣城的人，是一个圣洁的城，是一个公义的城，在这里所居住的都是公义圣洁的人然后底下神继续说呢，他说主说，我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我忽然行做事便成就。所以这句话类似的话呢一再出现48章这里也后面又再讲到这件事情在前面好几次提到神在这说，从前是我早已经起初已经告诉你们，将来未来事呢还没有成就，我已经向你们预先告诉你们了神做事是忽然之间就成就了，神的口一出来呢事情就照他的心意，照他的指示就应验成就了那神在这里也再次说到这些百姓原来是怎么样光景，原来是一个硬着景象像是铁而是像是铜，就是非常坚固坚硬的自古以来他们就是这样素来就是这样他们出生从出埃及以后他们一再显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因为他们天性就是悖逆的然后第五节神再次说，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曾之先指示你神为什么在这里一再提起说，从前前面也提到说就着他们所拜的偶像神说，谁能够将我与那些偶像相比呢？偶像能够把从前发生的事来告诉你吗？偶像能够把将来未发生的事情先指示你吗？不行，因为偶像不过是人所造的偶像他有口不能说，有耳不能看，有耳不能听他是一个死的东西唯独神他能够把从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来讲述给人听，也可以把未发生的事情呢先指示让人看见知道说将来的事必要发生。所以神很清楚这些百姓他们的本性是怎样，所以神事先这样提醒告诉他们，为的是什么？底下就说呢，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偶像所说的，这些事是我偶像所命定的神很清楚知道若神不先事先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来指明他们的话，到有一天呢他们在那说这些我们偶像已经早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不是你耶和华神自己所以神说，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些事，你不说明吗？这个不说明说应该是说你那不承认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隐瞒的事指示你这个是指的什么？这是指的将来，心事就指的将来被掳归回这件事情。他说我现在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你这事是现今造成，意思就是这事是这个时候 现在是这个时候有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不是从前，不是古时就有了，在今日先，你也未曾听见我，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哦，所以神很清楚以色列百姓他们心，他说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啊、哦，若是神现在不把将来，被掳这件事情呢，被掳归回这件事情呢，来告诉他们。他们到时候就会在对神说，原来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不是你事先告诉我的啊，因为神在那兴起鼓励要容许失望以色列百姓回国重建圣殿这件事情所以神在那里一再指责告诉他们说，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所以就是当时犹大的百姓来说，他们天生就是悖逆的。我想这也是讲到人今天一个从亚当出生的人天生就是悖逆的，就是抵抗神反对神的。虽然好像有看见神行了许多的作为，但是他们仍然应着景象。我想这是从出埃及以后一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出埃及以后来到旷野，神行了多少神迹奇事，但最终仍然是悖逆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不能只单凭外面神的作为来认识神要看见这些作为背后行神迹奇事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他的性情，他的工作法则他的原则，他的道路是怎么样这样的人才能真正认识神所以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以色列百姓知道我的作为但是摩西知道我的法则。我记得去年我们退休那个讲叫 McGrain 他主题有讲到这一方面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确看见神许多的作为但是他们却看不见这位行其事作为的神，他工作法则是什么，他道路是什么这个就是历世一代以色列百姓所显出来的光景虽然他们是这样子从出母胎以后就是这样悖逆的，但是神是怎么样对待他们呢？第九节神就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所以在这里也一再让神的百姓知道，神之所以还在容忍他们，神在说之所以在那里还是忍气不愿意发出那愤怒来，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名，而不是因为百姓的情形，而是为了神的名。因为若是神不这样做的话呢，神的名就会受到羞辱正如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来到西乃山底下神的百姓把摩西上了西乃山在那里领受神的律法结果久久不下来的时候呢，亚伦在底下就带着百姓在那边带起金牛犊来了所以神非常愤怒，就说要把他们除去不让他们进到迦南地只允许摩西和他的后裔可以进到迦南地。神摩西在向神祷告说，神你不能这样，你若是不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话，那就成为仇敌的一个诽谤的缘由，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迦南地，所以你就把他们除灭掉叫神的名受羞辱，羞辱诽谤所以同样神在这里告诉神的百姓说，我现在之所以忍耐 忍受怒气不向你发怒呢，实在是为了我的名，免得仇敌好像抓住把柄，就是说好像神你不能够帮助，不能拯救让他们落在光景当中，那最终你只好把他们毁灭掉所以神说是为了我的名神在那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容忍，不将你剪除。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是蛮有恩典的神神实在忍受人在那对他的反对反抗抵挡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神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所以底下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按照一个正常光景来说，一个熬炼银子的人，他应该是把那个银子熬炼到一个非常纯净，那就是非常需要一个熬炼非常厉害的，才能把他身上那些杂质炼尽掉，成为纯净的银子。 但神说他在这里好像在熬炼一个银子啊，但是又不像熬炼银子，因为若是真是在那熬炼银子的话，他们是受不了，他是忍受不住的。我说神说你在苦难的当中，苦难如中，我却拣选你。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说为什么神在那容忍不发大怒来审判他们，神是好像在那管教他们熬炼他们，但神却不好像神好像手不是那么重啊，因为都是神下重手的话，他们是没办法忍受这个熬炼的，他们要被剪除掉的啊。但神说你们好像在苦难当中，我却拣选了。所以后面会再提到，后面再次就带出原来他们之所以呢在那里能够忍受原来他们在那好像应该是被熬炼到一个剪除掉啊，杂质完全被除去，但是神没有下重手，因为在那有另外一个替他们承担这样的熬炼，承担这样罪恶的一个人。我想这个就是带出基督弥赛亚最终所要成就的救赎工作。所以即使他们在这苦难当中，在这个受熬炼如中，神仍然拣选他们啊。十一节他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荣耀归给假神。所以神在这里就带出说出为什么神这样做缘故呢？是为了他的名，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必这样行事，免得他的名受到毁谤，免得他荣耀呢被归给假神。所以从以赛亚这样预言，这样说出神对他们的一个心思的时候，那是要让他们回转归向神。所以底下继续说，雅各我所拣召的以色列当听我言。神再次提醒说要当听我所说话，我是耶华，我是首先也是末后。所以神是这位首先末后的神，从起头到末了一切都在他的管理管制当中，都按照他永定的不改变旨意一直在带领神的百姓啊。虽然他们会经过许多的苦难，许多神的管教审判，但是神让他们知道一切都是在我的管制底下，从他是首先是末后的啊。然后底下就讲话，这位神是怎位神，他说我所立的地的根基，我右手普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了啊。神是那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他立的根基啊，他普张诸天，他一呼召一说话啊，神一说事就成了，事情就抵定就定住了啊。在实体说你们都当聚起而听啊，他们啊，他们这个中文小字啊，说应该翻也可以翻作偶像，那就是偶像当中谁说过这些事呢？神在那提醒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所拜那些偶像当中谁曾经说过这样事？谁曾经说这样说我是首先是末后的？没有，唯独神自己。谁能像神在那里立了根基普张诸天？没有，唯独神自己。所以这些都要显明说到神是怎样神，让他们再次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啊。然后底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啊。这里再次提到耶和华所爱的，就是指的古列来说了啊。古列要向巴比伦所行神所喜悦事，是神呼呼他，是神激动他啊，让他容许犹大百姓回犹大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圣殿啊，这是神所做的啊。啊，第四节继续说，唯有我曾说过，又显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必亨通。是神显召古列王啊，是神在那里带领他，给他一个通达的道路啊，让他在前面告诉我说，使列国都伏在他的底下。然后他征服列国啊，不仅征服犹大国，也征服所有列国啊。他在审判抬举到一个地步啊，最高啊。所以丹以理书讲到那个巴比伦王所罗巴伯做一个梦啊，那他忘记这个梦，所以他就找丹以理说：“我做一个梦 啊，但是我忘记了，你把那个梦告诉我啊。那我们说，当你从神那里得到启示，神就告诉他说，你所造的那个大象呢，头是金头啊，就是巴比伦是一个金头，表示说它是在这个大象里面呢，它是居首位的，它是金的啊，它是非常荣耀，是非常丰富的啊。所以这样在这里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啊，在这里神说，你们要靠近我来听我话。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意思就是说神说话都是很清楚的。神不是在荧幕当中好像说话不清楚，神对他百姓所说话都非常清楚，非常明了，要他们人认识明白神的心。所以他说，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我他的灵来，这个小字说，应该是说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那这个我是指的谁呢？这个我不是指以赛亚，这个我呢是指的弥赛亚基督，是神差遣，神和圣灵差遣主耶稣基督来。他说，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这位耶稣基督他早就在那里了，是神和他的圣灵差遣主耶稣来到地上。我想当然这是指的将来基督来所完成救赎的工作啊。所以我想以赛亚这里以赛亚的预言不是单单只针对当时百姓的光景，或者说神在他们当中所做恢复的工作，而是更是遥指将来真正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常常成就这件事情，常最终百色百姓整个恢复过来，拯救过来啊。那第十七节他就继续讲说，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啊。所以神在这里一再提醒神的百姓说，耶和华是你的救赎主啊，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啊。为什么神这样子告诉以色列百姓，为什么神是这样引导他们，教训他们，为叫他们得益处啊，引导他们走在一个正路上。底下说，圣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所以神这样的教训引导他们呢，是巴不得他们能够听从神的命令。为什么他们神这样子要来引导教训他们，让他们听从神的命令，目的是为什么？叫他们得福。所以若他们这么听从神的命令，神的话的时候呢，他说，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所以我们看见在那里神一个应许，你要听从我的话呢，这个平安就像河水那么涌流出来啊，这个公义也就像海浪这样翻腾涌流，这是非常丰富的啊。他们的后裔也要像海沙那样多，这个就是当初神应许亚伯兰的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呢，是个双面的啊。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和神的百姓一再立约啊，立约有两方面，一个就是立约的两方面两造呢，必须要履行所立约的内容，那这个约才会发生果效。我想这个是旧约所代表的，所以旧约所代表约呢，是当神真的有允许的时候，那百姓也要当行他所做的事情。若是神百姓不照着神的话去行的话呢，那个约就不能够发生效应。这是两面的约，但是我们知道整个旧约的百姓呢，说到人是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所以最终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神的审判。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新约呢，神和人所立的约是单方面的约啊，神在那立约向人应许，不是因为人立约另外一方面呢行了一些神的要求，然后约才发生效力。 这是新约，感谢神。到新约，神应许在那边，人只要相信接受神所说的话，所应许的，这个约就产生了果效。这个叫新约，不是凭着自己啊，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啊。所以在新约我们就很清楚，人是因信称义，人是不是凭行为称义啊？只要相信神的话啊，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人就可以得救啊。但是在基督我们知道是双面的啊，所以在神在这一方面也让他们看见，你要遵从我的命令啊，你就有平安啊，你就有公义啊，你的后裔就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啊。所以为什么在基督里面最终所带来的一个结局就是灭亡，就是审判，因为人没有办法照着神的一个命令，照神的律法去行啊。但是在这里也让神的百姓知道一个原则，只有人服在神的一个命令底下，他要才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公义啊，他的后裔就是说他属于生命才能丰富起来。我想这个原则到新约仍然是不变的，虽然新约是恩典的约啊，但是新约有一个原则，人要得到神的平安，人要有神的公义，人要使人生命能丰富起来，也必须照着神的属灵原则，照着神所定规的。当然那个不是凭着自己来满足神的要求，而是因为圣灵在人里面所做成的功，而是一个人在里面愿意体贴圣灵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人若是体贴圣灵，那就平安，人若是体贴肉体的话，那就是死亡。我想这个旧约到新约原则是不改变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若是活在这个新约恩典底下，我们都学习操练住在基督里面，学习在圣灵里面，学习体贴顺从圣灵的感觉，自然而然那里就平安，就像河水一样，那公义就像海浪一样，在那里呢，生命也能够像海沙那样丰富，那样多起来啊。嗯，然后底下说，你必多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海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啊。二十节他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我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所以以赛亚先知在那里已经预言到说，有一天呢，他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手中逃脱，他们在要欢呼歌唱赞美，他们要在传说诉说神耶和华已经救赎了他仆人雅各，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我想这个就是救恩啊，这个救恩，当一个人在经历到神的拯救，经历到一个从仇敌手中逃脱，他们就能发出赞美歌颂的声音，他们才能够称赞耶和华，他救赎了他的百姓，就是他仆人雅各。要把这样的信息，把这样的声音传到地极啊。然后底下二十一节继续讲到神怎样带领他们，他说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哦，这段话是好像是说到当时在旷野漂流的一个光景，神的确是在旷野里面引导他们经过一个荒野的旷野，但是他们却不干渴，神叫磐石流出水来啊，涌流出来啊，解他们渴，供他们需要。感谢神，神是一路这样带领这些百姓。所以当神借先知讲到这一段，讲到前面神是如何要带领他们借着鼓励把他们从加勒底拯救出来啊，让他们能够逃脱仇敌的辖制啊，再提醒神曾经在旷野曾经做这样的事情，神是这样一路引领他们，从他们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神都是这样带领他们。虽然是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污水之地，但神在那里从天降麻辣啊，从磐石流出水来供他们解他们的饥饿，解他们渴，因为这位神是 和以色列百姓是有特别的关系，因为他是按照和亚伯、以撒、雅各所立约来带领他的子孙后裔啊。那最后却出现一句话，他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意思就是说呢，一个义人才有真正平安，恶人必不得平安。我想特别在旧约里面讲恶人，还不是当然是指的那些行恶作恶的人，但是在旧约里面这个恶人常常讲到那些不相信的人啊，说一个不相信的人他是不得平安的啊。因为好像在前面后面啊，他们那个恶人呢，就像那个里面都是涌出那些罪恶出来啊，恶人是不得平安，是永远不得平安。只有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在神面前都蒙到这个恩典，蒙到这个祝福，我们里面应该是有平安的，因为我们是因相信神的话啊，因相信神自己而蒙恩得救的一般人啊。所以这个平安是神所赐的，所以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平安是我的平安，我把平安赐给你们哦，虽然你们在地上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却有平安，或者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平安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会经过苦难，会经过许多艰难不容环境，但他里面却有平安，因为这个平安不是世界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主的平安，是主所赐的平安啊。主的平安是什么样？主的平安就像和当时的门徒他们在坐在船中的时候呢，起了大风浪啊，门徒上面会很惊慌，但是主耶稣却能够仍然在那床上睡觉，他有安息，他有平安，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我想这是个真正的平安，感谢主啊。在这里神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若是一个义人他里面是有平安的啊。所以我想这也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做一个恶人，不要做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他们相信依靠神自己，而不是去投靠那些假神偶像啊，结果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神的管教、神的审判，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啊！啊，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我想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好吧？
在这一章里面呢，刚刚黄弟兄已经把主要的每一个点都交通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耶和华神啊，借着先知以赛亚呢，对着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啊，将来啊要被掳的情形，以及啊神仍然按着他的名怎样来拯救他们，在这个事情要发生之前100多年的时间呢，就已经啊不断的借着先知呢一再的警戒提醒他们。那最主要原因呢，就是他们的心呢离弃那引他们出埃及啊进入迦南美地的神，而去拜这些当地的偶像啊，所以神呢一直不断的用各个啊方面呢来证明神啊是这一位啊从古到今一直不断带领拯救他们的神。另外一面来说，神更是把他从亘古到永远，他如何啊创造天地这一位自有拥有啊，独一的真神也向他们启示。所以我们一面读这些啊记载的时候呢，看见百姓的这一面，更是看到神那一个啊他的属性啊，他的全能啊，他的智慧和能力。所以啊，在48章的时候呢啊，我们在这里也看一开头的时候啊，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啊， 一面来说呢，啊，整个以色列族啊，他们呢，啊，神把他们领进这流奶与蜜之地，一切都是啊，从神那里得到这个丰富的供应啊。如果我们啊再往前看的时候呢，神在这一件事上特别指责他们呢，当他们指责以色列。啊，耶和华的名起誓说，以色列的神，你们指着以色列神起誓，不凭诚实，也不凭公义。他们称为圣城的人，但是说，而且呢，是依靠的名呢，是耶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就这外面来说呢，啊，是这样，但是。啊，他们里面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反而不诚实，也不公义，偏向偶像，行许多不义的事情。啊，神在这里指责他们，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一个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啊，这一句话呢，似乎也提醒他们呢，你们。在这一个迦南地呢，所领受一切的丰富水源、丰富生命的供应呢，是出自神耶和华神，因为这一个圣城、这一个啊圣殿是在耶路撒冷，是在犹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神在这里提醒他们。你们一切的丰富源头是根据神自己，所以接下来他就开始指责他们呢拜偶像这件事情，啊，因为让他们看见呢，不仅不诚实呢，啊，他们应着景象而是像铜，啊，换句话说是何等的刚硬，背逆神到一个地步呢。好像没有办法悔改了啊！然后神指责他们，你们行事极其诡诈，从出胎以来呢就是悖逆的啊，所以这是啊非常严厉的指责啊。但是神呢在这里啊，即使他们这样呢，他把事实告诉他们，神从啊创世以前呢，或者说啊，从古啊，把过去的事指明给他们看啊，现在呢，现今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呢，现在他也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看见哪有一位偶像假神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除了。他们所信靠的这一位耶和华真神，所以神仍然啊，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怜悯呢，来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啊，这一个神不完全的剪除他们啊。刚刚提到这个第十节这里，他也提到我熬炼你们，却不像熬炼这个银子，你们。在苦难的炉中呢，我拣选你们，因为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呢，他第一个，他虽然知道这一帮百姓呢将来悖逆神，要至终被掳，但是被掳呢，好像刚刚弟兄所说的呢，不像熬炼银子那样呢。把所有的渣滓完全的熬炼尽了，啊，他们受到极大的苦难，好像神仍然有恩典呢，让他们经过这些苦难，但是这一个苦难呢，不是非常严厉，以至于他们受不住的，神让他们经过这些苦难，啊，我们如果往后读的时候呢，似乎当他们被掳到。要被掳的那一段期间呢，神 很明白的告诉他们呢，你们出去投降给巴比伦人，你们投降，你们被掳到这一个巴比伦去呢，你们一切都能够平安。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你们硬要抵抗，你们就会死在耶路撒冷，或者呢，你们即使想要逃脱到埃及去，你们也要死在埃及地。神这样告诉他们，因为神已经命定了，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将来神会把你们带回来。这些都是神全能啊，并且对他百姓的管教呢，在神的手中。只要他们愿意遵守神的话，虽然好像离开了家乡，虽然被掳，虽然好像成为人的奴仆啊，但是他们还不至于啊进入那种严酷的熬炼当中啊。所以神有他的目的，他要叫他的名得荣耀。所以马上接下来就讲到他是全能的主宰啊，从起先啊，是首先是末后的。首先末后呢，在以赛亚书在启示录都提到神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啊 beginning and end。 换句话说，这个宇宙这个旨意呢，整个宇宙的被造，整个宇宙的所有呢，都是从神首先而来，并且呢，整个宇宙的终结呢，至终都要归到神他的旨意当中。所以神是这一位何等伟大的神，借着他们的悖逆，神不得不把他许多的属性也启示出来。我们现今来读的时候，对着新约回头来看，真的是这一位神呢啊，是自有拥有，从古到今，这个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啊，我们要敬拜啊，看见了神就在啊这一切的事上，他仍然显出他自己的荣耀等等啊。所以啊，读了这一段这一些话呢，哦，看到百姓的悖逆，但是看见神的信实、恩典和怜悯啊。然后我在读这个十七节到啊十九节这一段话的时候呢，确实啊一面来说啊，在旧约人做不到；另外一面来说，这是啊整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这样。啊，当我们顺服神，啊，神必要啊，把那个平安啊，把那个公义，把那个丰富啊，赐给他的百姓保护。啊，这个原则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啊，如果神的百姓啊，他们愿意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神在这一些事上必能够按着他的旨意呢来啊带领他的百姓啊，这是神他自己的信实啊。然后呢，如果他们听了这些话仍然不愿意啊去遵守啊听神的话呢，那就是二十二节作恶的人，违背神的人，那他们就得不到平安。所以许多恩典的教训在这一章的里面。
Yeah. 好，我们就听到这里，请低头有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记得先知所启示的话重新在圣灵里面向我们说，好在这句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 光照，也成为生命的引导，让我们在地上知道如何行在你所喜悦道上，让我们学习有个顺从你的心，好叫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也临到你儿女身上。谢谢主，把一切感谢赞美再归给你，这样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